可能有人说，你若到圣殿去的话，他们把一个金的，他们把一个金的这个把一个金的一个葡萄啊，一挂的葡萄，一个葡萄树啊，就刻在圣殿的门上面。所以所有人进圣殿的门的时候啊，都看得见那棵葡萄树。那有的人说，大概是主耶稣带着门徒经过圣殿的时候，然后呢，他说我是真葡萄树。那弟兄姊妹，我们要会读圣经，我们要知道主在什么背景底下讲这个话的。那么刚才这几个地方有没有道理？有道理的。原因在哪里？你读十五章前面一节，你知道起十四章啊是在楼上的话，那个 upper room 主在这那讲的话。那么主好像讲完了以后，主怎么说呢？起来我们走吧，起来我们走吧。弟兄姊妹，意思就是说他们不在那里吃最后的晚餐，因为晚餐都躺着在那里吃的。现在呢，他的主说起来我们走吧。那么所以从那里呢，他们就过了西伦区，就到了克西马尼。那如果这样的话呢，那些人讲的没有错。因为什么呢？因为那个话意思就是说，那么好了，他们一定经过到克西马尼，一路上看见葡萄，所以他说我是真葡萄树。但是我们读圣经很小心啊，所以说这个圣经呢实在是不容易的一卷书，我们要很仔细才可以。现在我们来读十八章第一节，耶稣说了这话，就同门徒出去过了西伦去。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啊，主耶稣讲这一番话是还留在那个楼上讲的，根本没有离开那个楼，乃是讲完了十七章以后，然后才从门徒们出去的。所以弟兄姊妹，清楚不清楚？在这里啊很稀奇啊，当主说我们起来吧，让我们走吧，你知道现在不止主一个人要走啊，门徒们也要走。那你我都晓得现在我们的主要到哪里去，你知道我们的主要到哪里去？你知道我们的主就是为了这个时刻来的。我们曾经说过，你如果读以赛亚书的话，我们的父是栽培的人，他栽培了以色列国，所以他把上等的葡萄树栽在那里，他把约布亚伯拉罕赐给他们，那是上等的葡萄树，然后把石头除去，把亚伯拉罕从加勒利窝里面招出来，然后神说为他又去造了一座楼，那个楼代表耶路撒冷，代表圣殿来说的。然后呢，那里说就凿了一个亚酒池，那我们晓得那个亚酒池乃是指着圣殿前面的那个祭坛来说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然后呢，神要找果子，一个果子也找不到，那么神就在那里叹息。那在这个背景底下，我们的主说我是真葡萄树。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看见呢，在这里主很仔细很仔细。现在我们的主要到哪里去呢？现在我们的主要上十字架。所以用那个葡萄园的术语怎么说，怎么来形容他呢？我是真葡萄树，现在呢我意思就是说，在以色列人身上没有满足的，我们的主已经满足了。现在摆在门徒面前的不光真葡萄树，而且是结果累累。神能在这个葡萄树上找到从前亚当和以色列人身上找不到的，感谢主，在我们的主的身上找到了。那么在这个时候，主说我们走吧，我走了，你们跟我一起走吧。那么主到哪里去？你知道我们很清楚主到哪里去，主要上十字架。那么用那个葡萄园的术语呢，意思就是说现在我们的主要经过亚酒池。当他要往亚酒池去的时候，在那个时候，弟兄姊妹，他说我们走吧，然后呢主说我是真葡萄树。是在这一个背景底下让我们明白葡萄树的一生，是在酒榨的前夕，是在亚酒池的前夕，他说我是真葡萄树。那不止这样，弟兄姊妹，他们刚刚起来，大概主起来了，结果他说我是真葡萄树，那些门徒们呢就站在那里，一直听一直听，一直等到我们的主讲完了十七章的话，然后主才和他们一起出去。当我们的主说我们走吧，但是好像主有没有完的话，主有未尽的话，所以好像主没有立刻就出去，因为在这个时候主要让门徒知道他到底往哪里去，所以主又逗留在那里，又留恋在那里，因为这个缘故呢就讲了这一番话。但弟兄姊妹，在一个什么背景底下主告诉我们葡萄一生的事呢？很清楚很清楚，刚刚主设立了他的桌子， 那个饼和杯仍旧在那里。那是个逾越节的宴席。那亲爱的弟兄姊妹，很清楚很清楚，所有读圣经的人告诉我们，这里那个主说这个话真正的背景是什么呢？真正的背景乃是那一个主最后晚餐那个桌子上所摆的那个葡萄酒。亲爱的弟兄姊妹，现在主根据葡萄酒来做教材，要让门徒们看见我是真葡萄树。现在主显在人面前的是结果累累的葡萄树，第一次在人类历史里面，神能在这个葡萄树真葡萄树里面找到满足。但弟兄姊妹，主说我们走吧，意思就是说，用寓意的话来说，用诗的意思的话来说，用图画的意思来说，我们的主不能停留在这里，所有跟随主的门徒也不能停留在这里。现在感谢主，如果因着我们结果累累，结果我们就变作主的门徒，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现在主要求我们，主邀请我们要走一段路，那段路就是这里葡萄所告诉我们。所以弟兄姊妹，乃是讲完这样一段路以后，然后我们的主就到了雅酒池。亲爱的弟兄姊妹，感谢主，这个时刻是什么呢？这个时刻就相当于他们种葡萄的人就是葡萄收成的时候。你知道葡萄的收成啊，是一个欢天喜地的日子。当葡萄收成的时候啊，所有的那个小乡村小乡镇啊，通通是人去楼空，你找不到一个人。为什么呢？因为所有的人啊，就通通的跑到哪里去呢？通通跑到葡萄园去，然后他们就住在葡萄园那里。那么他们难得有一个时候是那么欢乐的，当他们在那里摘葡萄的时候啊，我们如果读圣经的话，他们呢因着喜乐的缘故，因着喜乐满怀的缘故，他们看见这么多葡萄，这么多的葡萄，结果呢他们高兴的呐喊，那不止高兴的呐喊，而且呢他们在那里唱歌。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来到个什么时候，当这些葡萄树的葡萄到处都是葡萄的时候，很稀奇。当葡萄最成熟的时候，是葡萄的果子最美丽的时候。我们知道有人告诉我们呢，特别是画家们告诉我们，说是如果你要真的要研究一个美，什么叫做美，特别是线条，特别是光线，特别是形状，如果你要把这些东西综合起来把它浓缩的话，那么你最好，如果你要懂得那个东西的话，那你要怎么办呢？那个画家会告诉我们，你最好把一颗成熟的葡萄放在你的面前，你就看见什么叫做美，什么叫做圆，什么叫做形状，什么叫做线条，各方面综合起来。所以弟兄姊妹，当葡萄最成熟的时候，是葡萄最美丽的时候。当葡萄一颗一颗圣子美丽成熟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时候稀奇得很，有手要来摘所有的葡萄。他们不止一个人摘所有的葡萄，几乎所有的人他们都住在一起，那个是他们的价值。所以你知道葡萄园园主啊，特别是在收成的那一段时间，他们可以免兵役的，可以不要当兵的，因为这是件大事情。那么普通呢，在犹太地是七月的时候开始结葡萄，乃到了九月呢就开始成熟了。那么等到成熟的时候呢，那么所有的以色列人就住到葡萄园里面去，他们就要把葡萄摘下来。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请我们记得，当我们的主说我们走吧，那是以色列人历史里面，在他每年的日历里面最热闹最欢欣的日子，因为那是他们的逾越节。有人告诉我们说，每年就在主耶稣那个时候，他们过逾越节的，你知道一个小小的耶路撒冷挤满了多少人吗？耶路撒冷一点都不大，我去过耶路撒冷，我说过了，你如果从一头跑到另外一头，如果你真的快跑的话，大概20分钟可以跑完，那是直径，并不是很大的一个城。但是呢，到了逾越节的时候，挤满了人，有200-300万的人挤在那个城里面，这个是 Josephus 告诉我们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那个是全地欢欣鼓舞的时候，因为在这里葡萄已经成熟了。 那用属灵的话来说，弟兄姊妹，这第一次空前的，在人类历史上没有一棵葡萄树像这个真葡萄树一样，你在主的身上的确看见结果累累，亲爱的弟兄姊妹。但是问题在这里，到底一个原主的目的是什么？到底栽培的人对于那个葡萄的指望是什么？我想我们好不好再复习一下，我盼望我们能够在主的话里面得到坚定。我们读这个四世纪第九章，我再复习一下给弟兄们看。第七节第八节，有一时树木要高一树为王，管理他们，就去对橄榄树说，请你做我们的王。橄榄树回答说，我岂肯止住供奉神和尊重人的油飘摇在众树之上呢？所以就怎么这里给我们看，在圣经里面呢，橄榄树主要的功用和它的特点是它的油。然后我们再读下去，树木对葡萄树说，请你来做我们的王。第十一节，第十节，树木对葡萄无花果树说，请你来做我们的王。无花果树回答说，我岂肯止住所结甜美的果子飘摇在众树之上呢？所以你看见无花果树的特点和主要的功用是果子。然后呢，第十二节，树木对葡萄树说，请你来做我们的王。葡萄树回答说，我岂肯止住使神和人喜乐的新酒飘摇在众树之上。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我父是栽培的人，这个栽培葡萄园的人，他所巴望的是叫神叫人喜乐的心情。我们知道在犹太地，葡萄酒就像啤酒在德国一样，德国的啤酒是他们普通的饮料，而在犹太地，不管是高级社会的人，不管是低级社会的人，不管是富人，不管是穷人，他不管有多穷，你读圣经的话，就是最穷最穷的人家，他什么都没有，当他们吃饭的时候最少有一杯葡萄酒。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那个酒是他们最普通最普通的一个饮料，特别是那些忧郁的人，因为主说酒能够快悦人心，能够把给人带来快乐，这是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在这里有一幅图画，神栽培了葡萄园，让我们从没有果子到果子，然后到更多的果子，最后结果累累。果子是不是神在我们上最终的目的呢？神在无花果树上最终的目的是果子，但是神在葡萄树上最终的目的却是酒。为了这个缘故，弟兄姊妹，他不止盖一座楼，他也盖了个亚酒池。所以弟兄姊妹，只要亚酒池在那里，你就知道这个原主的目的是巴不得能从那个亚酒池里面流出许多的酒来。这个时候呢，我们的神的心才达到。你知道稀奇的很，当以色列人他们在那里这个收割的时候，收割什么意思呢？收割就是不久的时候，这个葡萄酒就在旺。所以当他们一面在那里收割那些葡萄的时候，那么我们叫他们拿了篮子去收的，那么收了很多葡萄以后呢，他们要把它们放在太阳底下晒好几天。那为什么晒好几天呢？因为经过太阳晒以后啊，里面那个糖分的程度啊，浓度就慢慢的增加，就在这个葡萄啊很甜，然后他们才让这些葡萄呢一挂一挂就送到酒榨和亚酒池那里去。那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弟兄姊妹，那他们欢欣鼓舞，他们不止高兴的呐喊，而且圣经常常给我们看见他们在那里唱歌的。那圣经最少给我们看见两首歌，葡萄的歌，葡萄园的歌，一个呢是以赛亚第二十七章第二节，我们读一下，以赛亚二十七章，以赛亚二十七章第二节，当那日有出酒的葡萄园，你们要指这园唱歌说，我耶和华是看守葡萄园。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什么意思呢？就是当以色列人看着一个出酒的葡萄园，这个不是个普通的葡萄园，这个葡萄园呢，所以他们能唱歌，因为这个葡萄园不只是有果子，这个葡萄园出酒的，所以当你看见出酒的葡萄园的时候，你们要指这个园来唱歌。那这个歌怎么唱呢？这个歌就告诉我们说，我耶和华是看守葡萄园，我们的主是园主。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就说出神的心， 当以色列人每年在那里庆祝，在那里这个收割葡萄的时候，那就是我们的神告诉他们说，你们要指着这个出酒的葡萄园来唱歌，因为这个是我们神心中的那首歌。当我们的神看见一座葡萄园是个出酒的葡萄园的时候，弟兄姊妹，这里能产生一首歌。不止这样，我们再读第65章第八节，耶和华如此说，葡萄中寻得新酒。哦，弟兄姊妹，这个说出神的心呐、啊！这里是一首歌，我们的主说，葡萄中寻得新酒。现在不止找到好果子，而在这个葡萄园里面，神找到新酒。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这个是父神的心意。神栽培这个真葡萄树，那个目的呢，不只是结果累累，乃是巴不得有一天从这个葡萄园能变成出酒的葡萄园。请我们记得，我们的主因着体面我们父的心肠，他知道现在他面向亚酒池而去，让我们记得，他说起来我们走吧，起来我们走吧。当他说起来我们走的时候，他并没有接到西文去，他不是说所有的话讲完了他就到西文去去，如果这样我们不懂他的意思。他们起来我们走吧，我们怎么走呢？葡萄树的道路，我们怎么走呢？我是真葡萄树，你们是枝子，现在主已经结果累累，有一天我们这些跟随的人也要结果累累，变成他的门徒，磨成他的形象。弟兄姊妹，学生不能高过先生。如果主要经过亚酒池的话，请我们记得，所有跟随他的人都必须要经过亚酒池。特别是当我们变成主的门徒以后，感谢主，那条路是怎么做的呢？那条路是说我们走吧，弟兄姊妹，结果我们看见我们的主经过了亚酒池。我们知道在以色列地，那个亚酒池是两片，一个是大一点的亚酒池，另外一个是小一点的亚酒池。那么大的亚酒池在上面，小的亚酒池在底下，而这个亚酒池呢，是用岩石，是用石头很大的 rock 很大的岩石把它凿出来，所以凿了一个很大的亚酒池，还有呢凿了一个很小的亚酒池。那么大的亚酒池那个面积呢，比小的亚酒池普通大两倍，但是大的亚酒池呢，比普通的小的亚酒池浅一倍，所以面积虽然大，但是深度就不及小的亚酒池。然后呢，在大的亚酒池跟小的亚酒池之间就有一个管子流通着。那么这个时候呢，所有这些欢欣鼓舞的人，你知道是他们最快乐的时候，所以他们就把所有的葡萄统统带来，然后把这些结果累累的葡萄不只是从树上摘下，现在呢他们把这些葡萄呢就通通丢到那个最大的亚酒池，那个亚酒池很大很大，就丢到亚酒池里面去。然后呢，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时候呢，他们就把他们的鞋就脱掉，然后所有的人呢，他们一面欢喜一面唱歌，结果他们就跑到亚酒池上面，他们就用他们的脚就踩这个葡萄，然后这些葡萄呢就被破碎了，这些葡萄受过压伤了，然后那些葡萄里面的汁和它的酒就从那个上面的亚酒池就流到那个下面的亚酒池。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这个乃是十字架的故事。当以色列人过逾越节的时候，是他们全国上下狂欢的时候，现在他们看见这个亚酒池，看见这个结果累累的耶稣基督，他们说钉死他，钉死他，他们把他推上十字架，我们的主就经过了亚酒池。这位从天上来的加客，这位万主之主，这位本来与神同等的那位主，现在在十字架上，就像在亚酒池一样，所有的世人他们欢呼，他们跳跃，他们的脚就踩在这些结果累累的葡萄上面。没有多久你看见葡萄粉碎，没有多久你看见葡萄变形，本来每一颗果子都是美的象征，都是美的结晶。亲爱的弟兄姊妹，所有的葡萄通通糟蹋了，所有的葡萄通通毁掉了。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你看见我们的主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的身体裂开， 他流出许多的水血来，最后他的肋旁流出血和水来。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他受了人无理的摧残、无理的糟蹋以后，弟兄姊妹，你看呐、啊，从他的肋旁就流出血和水来。当葡萄血红的葡萄汁，或者说葡萄酒，从大的葡萄，从大的这个亚酒到一下面的亚酒吃的时候，让我们记得那个血、那个红啊、那个葡萄酒啊，就像血一样的红。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看见我们的主遍体鳞伤，当我们看见全身都是血的时候，他肋旁流出血和水的时候，请我们记得，我们的主为我们的罪，我们的主为了成功我们的救赎，在十字架上被撕碎，在十字架上被压碎，在十字架被压伤了，被人弃绝，完全剥夺得干干净净。亲爱的弟兄姊妹，结果他就流出血来。感谢主，那个葡萄酒到了下面那个葡萄，到了下面那个亚酒池的时候，结果就能源源不断的能把那个酒给那些贫苦的大众。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记住，上面的亚酒池代表死，下面的亚酒池代表复活。所以你看见，当我们的主经过压榨以后，他从死里复活，弟兄姊妹，他就把属灵的生命赐给我们。为了这个缘故，在信的人里腹中就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亲爱的弟兄姊妹，那一个像酒一样的葡萄汁要永流不断，像长江大河一样能够去供应千万人的需要，能安慰千千万万的人。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的主，当他结果累累以后，他所走的一条路，主说我们走吧，你我不是被磨成神儿子的形象吗？如果你我不像他，这条路是他的，不是我们的。如果有一天你越像他，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发现主说我们走吧，我们的主往亚酒池去。所以主也邀请我们这些跟随他的人也同样的经过亚酒池。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亚酒池在旧约是代表祭坛，在新约指的十字架来说的，在主的身上是成功救赎，在我们的身上主是要因着爱的缘故，他把十字架交通给我们。所以这个叫做交通于基督的苦难，交通于主的苦难。那弟兄姊妹，在我们的身上没有救赎的成分，但是感谢主，为什么我们这些跟随主的人，从果子没有果子到果子，从更果子到更多的果子，从更多的果子到结果累累。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要跟随主的话，你要看见有一个经历是不能逃掉的，因为那是神的方法。什么时候我们能够达到神的旨意，乃是根据十字架。为了这个缘故，亲爱的弟兄姊妹，感谢主，许多时候当我们结果累累的时候，结果人就来摘我们，我们不能够保持我们的完整。好像刚刚人能够欣赏我们属灵美丽的时候，好像属灵成熟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神就把我们带领我们经过了亚酒池。这就是为什么当我们真的变成了神的变成了耶稣的基督的门徒，还不是初步的，到最后主能说你看他是我的门徒，那主的路也是我们要走的。感谢主，所以难怪主说，若有人要跟随我，应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随我。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个人身上有十字架的记号，在这个人的身上有那个亚酒池的记号，他是经过亚酒池的，他是受过伤的。所以弟兄姊妹，为了这个缘故，当我们真的结果累累以后，我们越长进，我们如果真的跟随主的话，有一天你看见主的的确确让我安排许多的环境，叫万事互相效力，让我们经历主要我们所经历，我们就能交通于他的苦难。许多时候你会经历一种的痛苦，那个苦难不是应得的苦难，不是罪应得的，那个苦难是因为你我成熟了，因为你我成熟了，因为你我生命丰富了。但是不要忘记，神在我们身上最大的盼望不是叫我们有果子而保存那些果子，主的目的，当我们有丰富的生命的时候，主要叫我们把生命分给别人。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今天光有果子没有酒，这里有一个丰盛的生命，但是这个是个孤独的生命，孤单的生命，全世界只有这么一颗， 但是若乱世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类，接触死了乱死了就成许多的子民来。亲爱的弟兄姊妹，请我们记得，主给你那么大的恩典，主给你那么多的祝福，主在身上有那么多雕刻，从没有果子一直到结果累累。神的目的是不是叫我们成为一个宇宙的点缀，或者成为别人的欣赏品？主给我们那么多丰富的生命，成熟的生命，需要叫我们把生命更多的分给别人。怎么把生命分给别人呢？当我们经过了十字架的功课，学了十字架的功课，在十字架底下让我们经历与苦难的交，经历交通与主的苦难的时候，你就看见万事互相效力，我们被弃绝，被折磨，被撕碎了，许多弟兄要攻打弟兄，谁都要打出最终的拳头。像写诗人所说的，神啊，你把车辆赐给别人车坐乘坐，你让他们像王子一样坐在车上，但是你让他们的车辆从我头上砸过，我让我经过水和经过火，把我带到成熟的境、丰富的境地。所以弟兄姊妹，请我们记得，葡萄树的一生，它的果子不是为他自己的，他的果子不是为了自己的荣耀，他的目的是一直等到他把生命分给别人。十字架把我们破碎了，十字架也把我们剥夺了，不只有手要来摘葡萄，而且有脚要来采葡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经历了许许多多的眼泪谷，我们被欺压，欺压不还口，当人打这个脸的时候，我们转另外一个脸。你能够看见，让我们经历许多的功课，就像经过九榨的功课一样。但是感谢主，在我们来看，我们是被带到了我们天然生命的尽头，在我们来看，这个亚酒池是死的亚酒池。但是感谢主，死在我们身上发动，结果生就在别人身上发动。死从我们身上经过，当我们经过这些无情的、这些痛苦的功课的时候，弟兄姊妹，结果你看见，在那个下面的亚酒池，就源源不断的有酒流出去，能够帮助、能够供应不知道有多少人。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主在我们身上所做的一个功课。如果我们成熟的话，如果我们到了结果累累的话，你看见主说：“我们走吧，要经过亚酒池。”那这个苦难是什么呢？这个苦难是把生命分给别人的苦难。这个苦难就像做母亲一样，当他做母亲已经成熟了。感谢主，神把一个小女孩慢慢的到了成熟的境地。但是有一天，当他要把生命分给别人的时候，有一种的苦难叫做产难，有一种的苦难像死一样的苦难。所有经过那个苦难的人能够告诉我们，哦，那个苦能叫他们跳墙，那个苦能叫他们抓住他们的床，那个苦是世间最大的苦。不是因为母亲犯了罪所以受这个苦，乃是母亲爱他的儿女，他就把他的命，把他的就经过了这个苦难。所以当儿女生下来的时候，你不只看见母亲的脸上有笑容，母亲的脸上也有眼泪。这就是为什么母亲爱儿女的缘故。所有做过母亲的人，当他生过孩子，把生命给了他儿子以后，他们常常说：“不要了，不要了，这是最后的一次。”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因着里面的爱，要求他把生命更多的分给别人，所以就是结果。感谢主，生命就给出去。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主今天叫我们到地上来。主让我们来到这个地上，不是叫我们排着队等着上天堂。我们在地上有一个使命的，不管我们年纪有多大，我们要问说：今天主把我们带到什么地步？如果今天主把我们带到了一个情形，弟兄姊妹，主总是要叫我们把我们的生命分给别人。如果你我不把生命分给别人，没有苦难。但当你把生命分给别人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姊妹，感谢主，当你这样供应人、帮助别人的时候，在你的感觉里面是死的感觉，你没有荣耀的感觉，在你来看毫无完整，在你来看是支离破碎的，所有的荣耀都去了。但是弟兄姊妹，感谢主，这是主在我们身上的经历，死在我们身上发动，结果生在别人身上发动。你不知不觉的时候，你就供应了许许多多的人，不是讲道给别人听。今天许多人巴不得做传道人，巴不得做讲道家，
但让我们记得，只有葡萄酒能够叫神，也能叫人喜乐。但弟兄姊妹，人怎么能够得到供应呢？生命如何在他们身上发动呢？因为死在我们身上发动。为了这个缘故，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能解释为什么你越跟随主，你经历一种苦难是你不懂得的，你经历一种刺激是不懂得的。不是世界丢弃你，是你的弟兄丢弃你，是那些最爱你的弟兄丢弃你。哦，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如果要得到荣耀，你就不肯走这条路。但是感谢主，这条路是主自己的道。为着那个缘故，你在世界上被描黑了，你在世界上被弃绝了。但是感谢主，这正是主借着亚酒之所要做的。当你暗中的把生命给别人的时候，你里面一点感觉都没有。人所碰着的乃是那个丰富的供应。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回过头看那些葡萄酒，个个都是支离破碎。人看不见那些葡萄，人只看见那个葡萄的酒。这乃是指着基督的生命从我们身流出去，供应许许多多人来说的。这也就是我们的弟兄告诉我们如何人的破碎灵才能出来。哦，弟兄姊妹，你我不是盼望灵能够出去供应别人吗？能够帮助别人吗？所有出灵出去的供应都是像葡萄酒一样出去的，不是讲道讲出去的，不是宣传献出去，不是喊口号喊出去的。弟兄姊妹，那条路是我们不认识的，有一条路我们知道。主说我们起来吧，弟兄姊妹，这只有当我们从葡萄的身上像江河一样流出一些葡萄酒，流出许多的葡萄酒的时候，我们父的心意才得到满足。感谢神，当我们能这样供应别人的时候，请我们记得父的心意就满足了。主能够说，父能够说，我寻得了新酒，这一个是出酒的葡萄园。然后弟兄姊妹，我们在地上的使命才真正达到，否则我们不能随便去，否则我们不能随便离开这个世界，因为主在我们身上目的没有达到。许许多人就这么离来了也离开了，轰轰烈烈，非常的树林。但是求主怜悯我们，我们不能走，我们有极大的使命。今天主在地上，主自己是葡萄树，他的教会连于基督在地上应该是荣耀的见证。被弃绝、被误会、被藐视不要紧，但是感谢主，从他们的身上能够源源地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而那些的活水的江河能解决许多人的干渴。别人能够反对我们，能够攻击我们，但是他们的深处能够得到帮助。亲爱的弟兄姊妹，只要弟兄姊妹得到帮助，只要反对我的弟兄姊妹得到帮助，只要把我踩在脚底下弟兄姊妹能得到帮助，我们能把生命供应出去，我们就满足了。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是主给我们的使命，也是给教会的使命。教会的路是这样走，合一的路也是这样走的。所以然后主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弟兄姊妹，主为什么说彼此相爱？因为住在主里面就是住在爱里面。如果我爱你们，住在爱里面就是不光住在主的爱里面，同时也住在弟兄姊妹的爱里面。所以主说你们要彼此相爱。然后主说，人为朋友舍命，这个爱是大的。弟兄姊妹，所以约翰接着说，我们也应该为弟兄舍命。我们的主为我们舍命，他经过亚酒池。约翰说，我们要为弟兄舍命，所以为着神的教诲，为着身体，我们有一种苦难。那个苦难，弟兄姊妹，那个就是圣经里面所说补充主的患难，那是身体的苦难，叫整个身体能够得到建造。感谢主，弟兄姊妹，这是主在我们身上要打造。只有当我们真的像葡萄一样被撕碎了，那个合一才可能产生，然后我们才能看彼，我们才能够彼此相爱。不止爱不可爱的人，也能爱那些恨我们的人，也能爱那些把我们摘下的人，还有踩在我们头上的人。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能够出去爱那些所有反对我们的人，所有误会我们的人，那些都是可爱的弟兄。弟兄姊妹，如果真的这样，我们跟随主的话，那个地上的合一的见证就被带进来。当我们的主讲到合一的时候，弟兄姊妹，主是把一条路给我们的。那个路在哪里呢？那个路是在约翰福音十五章。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这个葡萄，这个结果累累的葡萄，现在经过亚酒池，然后源源不断地把酒供应出去。但是葡萄树呢？那个葡萄树在哪里呢？当许多人在那里畅饮，当许多人在那里欢乐的时候，那个葡萄树在哪里？ 我们知道那些园丁这个时候因为这个葡萄已经没有了，那个上面没有了，所以园丁就把所有就把他这个身上所有的枝子就通通砍掉了，通通剥夺了，然后只像一个枯干一样就孤立地站在那个地方。然后没有多久严冬就来了，天上飘下雪花。那么就在那个时候呢，你知道那许许那个葡萄树啊就是孤零零地站在冰天雪地的里面，前不久还听见人在那唱歌，前不久还听见人在那呐喊呢，非常的荣耀，非常的热闹。现在这些人他们得着酒了，他们忘记了葡萄树，没有想到这个葡萄树现在再一次经过冬天，是他所不明白的冬天；再一次经过黑暗，是他自己所不明白的黑暗。经过了一个漫长的冬天，但弟兄姊妹不要忘记，当这个葡萄树在冰天雪地里面的时候，如果他能从窗口看见每一个家庭的话，你能发现就在那个严冬的时候，就是在天气非常寒冷的时候，许许多的家里面得着无限的欢乐，因为每一家都有酒来温暖他们。就在那个时候，那个葡萄所产生的酒供应了他们，满足了他们。但是葡萄树自己是孤单的站立在冰天雪地之中，经过了一个漫长的冬天，终于春天来到了。亲爱的弟兄姊妹，受了那么多的迫夺，受了那么多的折磨，受了那么多的痛苦，不要再来了，已经够了，不必了，不能再来了。但是感谢主，等到春天一来的时候，你看见那个芽又开始生长了，你慢慢看见那个芽一面生出枝子来，一面就结出果子来，果子就变成更多的果子，更多的果子就结果累累。等到秋天再来的时候，欢呼的声音又来到了，然后呢，现在那个结果累累再一次经过压酒池，再一次被人忘记，再一次孤单。亲爱的弟兄姊妹，他有没有因着失去了这么多他就减少了他自己的责任？没有，他知道这是他的天职，他知道这是原主给他的使命，所以为了这个缘故，他重新欢然举步，他再一次向着整个的事项，向整个的牺牲，他能够含笑。因为这个缘故，弟兄姊妹，你看见他仍旧这样的完全，从春天到夏天到冬天，又回到春天，再经过夏天，再回到冬天，把生命长大再长大，从成熟再成熟，然后把生命分给别人，被人忘记，被人弃绝，损失，牺牲，折磨，最后又重新长芽，再一次把生命给生命给别人。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叫做什么？我们已经说过了，那个葡萄树当他经过从春天到秋天到夏天到冬天的时候，他就跟随着地球围绕着太阳转了一圈，再转一圈，再转一圈，这是七所代表的。我们今天在地上人生不过是70年，应该是转70圈。那个70年什么意思呢？不是叫我们活活活苟延残喘，能够活到70岁就够了。弟兄姊妹，这里有一个属灵的意思，我们如果是葡萄树的话，当地球在那里围绕太阳转的时候，我们这个树也是如何从春天到秋天到冬天围着它转。感谢主，当我们把生命给出去的时候，满足了神的目的，我们已经达到完全了。但是弟兄姊妹，春天又来了，再一圈又来了，再一圈。弟兄姊妹，不只是一个期，两个期，三个期，乃是70个期。因为神为他的子民和他的见证所定的旨意是70个期，这是葡萄一生给我们看见。亲爱的弟兄姊妹，甘愿主怜悯我们，你要看见这是基督徒的道路。甘愿主这一次真是借他的话来对我们说话，我知道末了这段话是最艰难的，我们的肉体对苦难都是畏缩的，但是不要紧，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的尊荣，这是主在我们身上要做的，把我们自己更多的除去，把我们从完全带到完全，一直达到满足神的心意为止。这就是为什么彼得说，我赦免我的弟兄7次可以吗？7次不够的。犹太人赦免3次，彼得赦免7次，高过犹太人，他的义超过法利赛人的义。但是不要忘记，比起神的标准差远了，他以为是转一圈就满足了， 春天、秋天、夏天，然后再经过冬天已经够了，我不能再走这条路了。但是感谢主，你如果跟随主的话，你不知道为什么里面又重新得力，再一次起来跟随主。弟兄姊妹，又一个春天、秋天、夏天、秋天和冬天，我们这样子的来生长，我们也这样的把基督的生命分给别人。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主所要给我们看见，我是真葡萄树。主是在这个背景里面说，我们走吧，他往亚洲去，所以我们也必须往哪里去。感谢主，这个就是主在这次这个聚会里面要对我们说的话。也许有的话对年轻弟兄姊妹今天可能你不适用，或者你还没有经历的，这些话都是不一定为了今天的。但是有一天当你真的经过许多的事情的时候，你回过头，你能看见这是主在我们身上所做的，我们能够把荣耀归给他。但是我们个个都是结果累累的，个个都是把基督的生命分给别人。愿主怜悯我们，死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在别人身上发动。
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这些相当沉重的话都摆在我们的面前。主啊，我们赞美你，我们知道你的恩典要扶持我们，和你一同走这个路。主啊，你叫我们背起我们的十字架来，主啊，天天跟随你，舍己跟随你。主啊，我们赞美你，我们感谢你。虽然有许多的事情好像是痛苦的，但是你的恩典的手比这些更多，比这些更强。主啊，我们赞美你。哦，你这一次把这个葡萄一生的事摆在我们这里，我们看见你的美丽，看见你的荣耀。主啊，你是如何叫神得着荣耀，如何叫神得着满足，如何你把生命分给众人。主啊，我们真赞美你，但愿叫我们真是谦卑俯伏，能够学习这一条路。主啊，叫我们能够在这里跟随你。主啊，我们在这里，我们把这一次这样的纪念，这样的聚会，我们感谢你，我们真是从心里头，我们感谢你，你真是奇妙的带领我们。主啊，我们赞美，我们不配。主，但是我们的主，你并没有摒弃我们。主啊，我们感谢你。主，你跟我说话的时候，就是你要施恩的时候。主啊，我们多谢谢你，这一次你恩待了我们。我把所有的敬拜、爱戴、荣耀都归给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